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类似的事件到处都有发生，在一些小城市里，一个地区宁静的投降会突然被几个街区之外猛烈战斗的喧闹声所打破。第83师的师长梅肯将军记得，在一个这样城市的主街上，他从我司令部的前门走进来的时候是非常安全的，但当我试图从后门离开时，我几乎得杀出一条路来。在一个城镇的郊区，第30步兵师的部队被德国士兵遇见了。那些德国士兵的来福枪上捆着白色的手帕，当那些德国兵试图向美军投降的时候，遭到了身后仍然继续战斗的党卫军散兵游勇的机枪射击。有些人想出了接受投降的新技巧，第83师的弗朗西斯·绍默上尉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有几次是用电话处理了投降，是在一把口径为 0.45 英寸的科尔特牌左轮手枪的支持下处理的。绍默用手枪指着一位刚刚抓获的市长，告诉他要是知趣的话，就给下一个市的市长打电话，告诉他如果他想他的那个地方继续站着的话，最好现在就投降，告诉他让人们在窗户上挂上床单，要不然就……那位吓坏了的市长通常就会花言巧语告诉他的邻居，在他城市里的美国人有几百辆坦克和火炮，成千上万的部队，这个计策屡试不爽。当这个大举猛攻的势头开始日益强劲的时候，公路上挤满了摩托化部队和装甲纵队，他们从成千上万向西边走去的德国俘虏旁边经过，向东推进，甚至都没有时间处理这些俘虏。德国国防军的官兵精疲力竭，胡子也没有刮，没有人陪同，步履艰难地回头朝莱茵河走去。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仍然携带着武器。第113机械化装甲师的随营牧师本·埃尔罗斯回忆说，有两个军官穿着正式的制服，露出了绝望的样子，在他的纵队旁边走着，用了足够长的时间试图让人们注意到他们，以便把他们的随身武器交出去。但那些装甲兵们一门心思要多赶路，因而只竖起拇指叫他们往前走。城镇一个又一个的在向前猛冲的部队面前陷落了，没有几个人以前听说过那些城镇的名字，而且不管怎样，也没有人在那些城镇里待上足以记住那些名字的时间。像明登、布奇堡、图德恩和施塔特黑根这样的地方，只不过是在通往易北河途中的公路检查站。但第30师却偶然碰到了一个熟悉的地名，这个地名太熟悉了，大多数人都记得，他们为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存在的地方而感到惊讶。那个镇叫哈默尔恩，因花衣摩笛手的传说而闻名。早些时候，第二装甲师曾从几个党卫军的据点绕过，现在那几个党卫军据点做了自杀式的抵抗。第30师用猛烈的炮火进行了报复，这使得这个童话般有着华而不实的房屋和鹅卵石街道的城镇，到4月5日的时候成了一片烧毁炸坏的瓦砾。第117团的沃尔特 M 约翰逊上校说，这一次我们是用一种有点不同的笛子把老鼠赶了出去。到4月8日的时候，第84师已经到达了15世纪建成的汉诺威郊外。在从莱茵河的长途大举猛攻当中，这个有40万人口的汉诺威是第9集团军中的任何一个师所要攻陷的最大城市。第84师的师长亚历山大·阿·柏林少将 本来期望要从这座城市绕过去，但下达的命令却是要攻占它。柏林根本就不高兴这么做，把他的部队投入在汉诺威的战斗，就会使他在与别的步兵师赶往易北河的赛跑中失去宝贵的时间。战斗是猛烈的，然而不到48个小时，抵抗就只剩下一些孤立的小战斗。柏林为第84师的英勇行动而骄傲，同时又为着急进军而急躁。这时，盟军最高司令和他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以及第九集团军司令辛普森将军在汉诺威访问了他，这令他既惊讶又得意。在他们的正式会面结束的时候，柏林记得艾克对我说，亚历克斯，你下面要到哪里去？我回答道，将军，我们打算向前推进，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约定，要去柏林，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停下来。按照柏林的说法，艾森豪威尔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说，亚历克斯，一直往前走，我祝你有世界上所有的好运，不要让任何人把你停下来。当艾森豪威尔离开汉诺威的时候，柏林认为他从最高司令那里得到了一个清晰的口头确认，第84师要去柏林。4月8日，在那同一个星期天，暂时稍微在第83师前头的第二装甲师在第一阶段的行进路线上停了下来。现在第二师必须等待命令才能开始进攻的第二个阶段。怀特将军对这个停顿感到高兴，这个师以这样的速度行进，维修已经成了一个问题。怀特起码需要48个小时来做修理工作。他的理解是，这个暂时的停顿也能够使别的部队跟上来。但大多数士兵在经历了过去几天疯狂式的速度之后，现在纳闷为什么把他们停下了。士兵们因为这个耽搁而急躁。在过去，这样的停止曾经给了敌人重新组织和巩固的机会。在目的地这么接近的情况下，谁也不想把自己的运气推开。上士乔治·佩特科夫是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他现在为柏林的战斗而焦虑，因为我开始认为该轮到我倒霉了。随营牧师罗斯记得，有一名坦克手对未来太迷信了，结果从坦克里爬了出来，看着漆在坦克前面的无畏的桥这些字，于是煞费苦心地把无畏的刮擦掉。他宣布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不折不扣的桥。如果说士兵们对耽搁感到焦虑和担心的话，那么他们的指挥官们，包括怀特将军在第19军司令部里的顶头上司，则甚至更加忧虑。军长雷蒙德 S. 麦克莱恩少将希望什么也不要打乱他的计划，尽管速度这么快，他却并不为补给品担心。他的军兵力总数超过12万人，比美国南北战争中在格底斯堡的联邦军人数还多，而且他有1000辆装甲车。麦克莱恩后来表示，有这样的实力，他绝对毫不怀疑在渡过易北河的6天之后，第19军就会全部进入柏林。麦克莱恩从辛普森的司令部里听说，这个停顿只是暂时的，耽搁的原因既是战术上的，又是政治上的。实际上，他的信息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正确的。前面就是苏联占领区的未来的边界，而这个暂停前进又给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考虑形势的时间。迄今为止，不论是对英美联军还是苏联军队，都没有定下地理上的停止线。这样一来，直接冲突的危险就仍然存在。在没有德国人的集中抵抗的情况下，高级司令部无意停止进攻。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得考虑进去：一旦越过苏联占领区的界限，那么所攻占的每一个英里，迟早得奉还给苏联人。在进军最靠近目的地的一点，柏林现在只有125英里的距离了。在第九集团军的前线各地，士兵们等待着出发，而没有觉察到最高司令部所面临的那个微妙问题。 他们的急切是有种种理由的。一等兵卡罗尔·斯图尔特期望着能对德国首都先睹为快，因为他听说在欧洲的所有城市中，就景色而言，柏林无与伦比。英国皇家空军的准尉詹姆斯·迪克西·迪恩斯在桌子前面啪的一声立正，潇洒地向德国上校行军礼。赫尔曼·奥斯特曼是第357战俘集中营的指挥官。第357战俘集中营是在汉诺威北边的法林波斯特尔附近的盟军战俘营。每当战俘迪恩斯与俘虏战俘的人奥斯特曼见面的时候，他们都要把这种军事上的礼节表演完。刚才只不过是这一系列的礼节之一，他们两人都是正确的典范。在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勉强而又谨慎的尊敬。迪恩斯认为，这位指挥官，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年军官，他的手臂麻痹使他不能参加战斗，是一个公正的监狱长，做着一个他并不喜欢的工作。而就奥斯特曼而言，他知道被囚犯们选举出来担任他们发言人的29岁的迪恩斯是一个固执坚定的讨价还价者，他能够并且往往使得奥斯特曼的日子难过。这位上校一直清楚对第357战俘营的真正控制掌握在身材修长的迪恩斯对囚犯们的坚定操纵之中，掌握在囚犯们对他的毫不动摇的忠诚之中。迪恩斯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飞机领航员，1940年的时候在柏林被打了下来，从那以后就一直待在战俘营里。在每一个战俘营里，他都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知道怎样才能为自己和他的难友获得最大程度的优待。他还学到了大量与监狱指挥官打交道的办法。按照迪恩斯的说法，传统的做法是基本的，你只不过是一直让讨厌的人很不好受。现在迪恩斯低头盯着这位正在老下去的上校，等待知道他被传唤到指挥官的办公室里是什么原因。我这里有一些命令，奥斯特曼说道，同时举起了一些表格，恐怕我们必须把你和你的人转移出去。迪恩斯立即警惕起来。转移到哪里，上校？他问道。这里的东北方向，奥斯特曼说道。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我将在沿途得到指示。然后他又补充说，当然你明白，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你们。他停了下来，无力地微笑了。你们的军队靠得有点近了。迪恩斯意识到这一点有几天的时间了。在集中营里面进行的娱乐活动，结果制造出了两台高性能的秘密收音机，一台藏在一个老式的不断使用的留声机里面，另外一台是一个用电池操作的小收音机，从它主人的餐具里把最新的新闻在第357战俘集中营里传播开来。从这些珍贵的资料来源，迪恩斯知道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已经渡过了莱茵河，正在卢尔河作战。英美联军到底进军到什么程度，囚犯们仍然不知道。但如果德国人要转移集中营，那么部队一定是进了。将怎样进行转移呢，上校？迪恩斯问道。他明白，德国人始终只用一种方式转移战俘，不行。他们将列成纵队行走，奥斯特曼说道，然后他以一种彬彬有礼的姿势给迪恩斯提供了一个特别优惠，你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和我一起乘车。迪恩斯同样彬彬有礼地谢绝了。病号怎么办？他问道。这里有许多人几乎不能行走，他们将被留在后面，并给他们我们所能给的一切帮助，你的一些人也可以和他们待在一起。现在迪恩斯想知道囚犯们将什么时候动身。有些时候奥斯特曼怀疑有关战争的形势，迪恩斯知道的几乎就和他这位指挥官一样多，但有一件事情他确信迪恩斯不可能听说。根据司令部的信息， 英军正大体上朝着法林波斯特尔的方向进军，现在离这里只有大约50到60英里。而根据所有的报道，美国人已经在南边50英里处的汉诺威了。你立即走，他通知迪恩斯，这是我的命令。当他离开指挥官办公室的时候，迪恩斯知道为大家的行走做好准备。他几乎是无能为力的，食品短缺，几乎所有的囚犯都因为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一个时间长的艰苦旅行几乎一定能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毁灭掉。但是当他返回营房，在集中营各处传递转移的口信的时候，他向自己庄严地发誓，迪克西·迪恩斯打算他将使用他能够想到的每一个计策，从放慢速度到静坐示威到小小的哗变，从而用某种方法把第357战俘集中营里的 1.2 万人全都带到盟军的营地去。新组建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的行踪，到目前为止其司令员瓦尔特·温克将军还不知道。司令部据说是在哈尔茨山脉以北的地区，距离柏林大约70到80英里远。不过温克已经开了几个小时的车了，还是没有到。马路上黑压压的一片，全是朝两个方向行走的难民和车辆。有些难民是无目的地朝东边走，离开进军的美国人，还有的人由于害怕苏联人，正匆匆朝西边走。载着士兵的车队似乎同样漫无目的。温克的司机多恩在徐徐移动汽车的时候不停地按着喇叭，他们从西边朝南走，车越是朝前开，状况就越近于混乱，温克也就愈加担心和不安。他不知道当最终到达司令部的时候他会发现什么。温克是绕着圈子去他的指挥部的，他决定绕个大圈子，先去在莱比锡西南的魏玛城，然后朝在巴特布兰肯堡附近的什么地方的司令部奔去。虽然这个偏离要让他多走几乎100英里的路，但温克这样绕行却有一个理由。在魏玛的一家银行里，他有一生的积蓄，大约10000马克。他打算把存款全部取出来，但当他的汽车接近魏玛城的时候，马路上奇怪的空无一人，远处传来炮火的噼啪声。又朝前走了几公里之后，车停住了。德国国防军的宪兵告知将军，巴顿的美军第三集团军的坦克已经在郊外了。温克感到震惊，觉得上当了。形势比他在希特勒的司令部里被告知的要糟得多，他无法相信盟军推进得这么迅速，德国这么多的地方已经被侵占了。同样难以接受的是，十有八九他的10000马克也消失了。在当地的司令部里，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们告诉温克，哈尔茨整个区都有危险，部队在撤退，各个地区都遭到包抄。显然他的司令部已经从这个地区撤出了。温克又回过头来朝德绍奔去，据说他的一些部队正在那里集结。在德绍北边大约8英里的罗斯劳附近，他发现他的司令部在德国国防军以前的一所技术学校里。在那里温克发现了有关第十二集团军的真相。第十二集团军的前线沿着易北河及其支流莫尔德河，大约有125英里，大致是从北边的易北河畔维滕贝尔格，然后往南来到在莫尔德河畔莱比锡的南面和东面。在北翼面对着英国人的是陆军元帅恩斯特·布什的部队，布什是西北战线的总司令。在南边是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遭到重创的部队，凯塞林是西部战线的总司令。有关这些部队的兵力，温克获得的信息甚少。第十二集团军在这两支军队之间，在他的防区里，这个第十二集团军主要是存在于纸上。除了一些部队坚守着易北河沿岸零散的阵地以外，他只剩下一些被遗弃的师的散兵游勇。他发现其他的作战部队甚至还没有运作起来，还有一些作战部队尚待组建。他的炮兵部队的主要部分是不能正常移动的， 放置在像马格德堡、维滕贝尔格这样的城镇周围的固定阵地上，或者是在易北河沿岸的桥梁和渡口的固定阵地上。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目前有一些自行火炮、一群装甲车、大约40辆小吉普车式的大众牌运兵车，但充其量只有10来辆坦克。尽管据说那些散兵游勇和分裂出来的小部队最终将使他的总兵力达到10万人，但现在却离许诺给他的10个师相距甚远。那些余部的原单位有着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名字：克劳塞维茨、波茨坦、沙恩霍斯特、乌尔里希·冯·胡腾、弗里德里希·路德维西扬、特奥多尔·克尔讷，充其量只剩下5个半师，大约5.5万人。除了那些已经投入到固定阵地上或者实际战斗中的部队之外，新组建的第十二集团军的主要部分由渴望参战的军事院校学员和培训军官组成。不论是温克还是他的参谋长金特·赖希黑尔姆上校，对前面战斗的最终结局都没有丝毫的怀疑，但温克却拒绝屈服于幻灭。他本人年轻，渴望参战，他看到了许多年长的将军们可能没有看到的东西。第十二集团军在兵力上的欠缺，可以由年轻的军官和军事院校学员的顽强和献身来弥补。温克认为，他看到了一种使用他的幼稚但却热情的军队的方式，那就是把他们用作机动的突击部队，按照需要从一个地区冲向另外一个地区，起码要等到他的其他部队重组和进入阵地。温克相信，用这种方式，他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就可以为德国赢得宝贵的时间。他担任司令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他最年轻和装备最好的编队进入中央阵地，准备或者是在易北河上使用，或者是在莫尔德河上使用。温克看着地图，在可能进行战斗的地区画了圈。比特菲尔德、德绍、贝尔奇西、维滕贝尔格，他想还有另外一个地点，美国人一定想从那里渡过易北河。在易北河不远处，在30年战争期间被破坏的几乎完全毁灭的马格德堡镇又重建了起来。现在它孤岛式的城堡和建于11世纪的大教堂所构成的巨大要塞，就像一个灯塔一样矗立在美军行进的道路上。在这个地区的周围，尤其是马格德堡的南部，温克指派了他的沙恩霍斯特、波茨坦和冯胡腾装备最好的部队，尽可能地阻挡美军的攻击。他的防御计划非常细致，每一个细节都考虑了进去，他的战术被他的军官们牢记在心。现在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大约是在温克东北120英里的地方，哥特哈德·海因里奇也为战斗做好了准备。